那么这一段就是属于第三段落，劝他众习取，就是劝勉他众，然后受持主声，然后赞水，这个劝他众习取。这个四过，四过两个字，那么也是属于啊承上启下的这个意思。因为前面三世诸佛还有三世的菩萨，三世一切的众生，都是由此而为啊成佛的本源。因此之故，佛就劝勉一切大众诸佛子，也就是包括一切金兽界还有老界的，甚至呢一切三行十地的菩萨，也都包括在其中。凡是在位的大众诸佛子，都劝他们因受持，因读诵，因善学。为什么要因受持、因读诵、因善学呢？因为这个它是属于成佛的本源。所谓的因受持，因就是应当，也就是应该。为什么应该要受持呢？这个受就是纳受的意思，也就是或者是由诸佛，或者是由法师将这个戒法传授给我们，我们再将这个戒法纳受成为戒体，所以叫做受。那么持也就是随戒而行，既然我们受了戒之后就要随顺我们的戒体，增提我们生活与三业的戒恨，保持我们戒体的清净。那么就是要戒恨不坏，戒体才能够清净。所谓持呢，也就是持持，持持我们生活与三业的行为，而不要毁坏这十众四十八心的戒法。那么这是在戒恨方面来讲，所以说应当受应当持，这个叫做应受持。所以莲池大师他讲到说，闻而不受等于不闻这个听而不纳受等于没有听，是一样。受而不持，临于凡师，就是说受了戒以后如法有此戒，假使不此戒的话，纵然得到戒体还是要失去。那么还有在我们半夜诵戒的时候，我们要设谛听，如果不设谛听，那么里面的文义也就不能够了解，半夜是否有所毁犯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所以这个是关乎我们的受随二戒。所谓的受，就是属于这个我们受戒得到戒体叫做受。那么随呢，就是随顺戒体身体的戒恨叫做随。所以这个属于受随二戒。这个关乎我们半月诵戒的仪式，所以应该受持。接着应读诵，受了戒以后如法的持戒，怎么来持法呢？就需要对着戒文来读，或者离开戒文来对诵，这个把它对读或者对诵，然后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文义，指令他能够永远印在我们的法师品中而不忘失。所以印图上面，你看这个地方也劝我们要读诵所以这个学龄也要诸位来必诵也有这个意思存在。 尽善学，这个善呢，也就是要躬行其事，亲自啊，亲自要来力行啊，这一桩事啊，亲自力行。怎么叫做躬行其事呢？就是假使单单读文，单单了解它的意义，而不能把这个文意使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与商业的行为之中啊，那么不能在二六十中以我们的生活与商业好好的支持持重是发心的戒法，那么也就不能叫做善学。所以一定要把戒法的开车吃饭，我的只做二次，因做的做，因止的止，因止而不止也是属于犯，因做而不做还是属于犯。那么在每一条的开车吃饭能够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啊，在我们的商业，以我们的商业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子才叫做善学。这个也就是善于学习这个戒法。那么这个上面就是说明那时候菩萨戒要持持净戒而不诽犯，那么就需要有那样的过程。不过谈到受戒这方面，菩萨戒跟比丘戒啊，这个有所不同。如果说比丘以及比丘尼戒，就需要有如法所结成的大戒，在大戒之内有如法结成的戒堂，也就是属于戒堂。那么这是属于触手的如法，其中还要时时清净啊，生去除满。什么叫做生去除满呢？不是随便做十个人啊就可以算数啊，这个就是要实施，要清净，没有诽犯之人也叫做满。这样子实施去除叫做去除满，其实还需要做结魔法的这种如法成就，还需要受戒之人没有十三重呢啊，那么十六轻者还需要三依波去样样具足。那么也就是第一种，要有如法学习的场所，要结成大戒，有这个戒场。第二，做者没有种种的遮拦。第三，实施呢要清净去除满。第四，要如法成就结果的教法。第五，三一波去样样要具足。那么假如在这五种之中缺少任何一种，也就不能成就受戒的事。为什么小乘的戒法受受要这样严格呢？因为僧尼，我们比丘比丘尼，他是住持啊，住持三宝之人，他是属于人天的模范，世间的福贫僧，因此佛就对于小乘的戒法的受受特别严格。如果不是这个端正相貌、清净庄严的出家人，就不容易升起他人恭敬之心，也不是属于正式的法戒。所以在小乘受戒之法呢，也就特别严格，因为他是住持三宝之人。所以在彼相的三宝之中是以佛为主，而在住持三宝之中呢是以僧道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人能逢道，非道逢人，佛法不能自己弘扬，一定要依赖僧道来弘扬。所以在末法之中住持的三宝是以僧道为主，所以佛在小乘戒法中受戒是特别严格而来选择这个人选。但是受菩萨戒就不同了，只要能够念心发菩提心，又能够了解法师的言语，就可以纳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是特别的宽容广大。因此下面说，佛子谛听啊，佛子谛听，若受佛戒者，这 这个就是不论是哪一种族，或者是贵贱啊、出身奴婢乃至云南民女等等，都可以受此菩萨道戒。也就是说，凡有心者，皆可以做佛。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凡是有佛心，都可以比作这个三句境界。所以说呢，佛子谛听啊，就是在告诉啊，这个诸位佛子啦，要历史的来听受啊。啊，若受佛戒者，假使能够发菩提心，做这个三句境界，就是这种菩萨的三句境界，将来都可以受龙佛床。所以叫做若受佛戒者。那么下篇就一的列举出种种能够受戒之人来。国王啊，第一就是国王，国王就是一国之主人，但是统领啊这个大臣还有一切的人民啊。这个王子在过去是继承国王的这个太子。百官就是指国主所统领的辅佐君主的大臣，就是这些大臣们啊。那么也就是统领民间一切事务之人。宰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能够统帅百官，能够主宰朝中的这个政务啊。那么还有比丘尼出家的男众受过具足戒的，就是属于比丘。那么比丘尼就是出家女众受过具足戒的。十八梵天六翼天子这个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庶民就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凡门就是指五种不然之人，在古代称为太监或者称为工人，也就是皇宫里边之人。那么凡门在律中一共有五种，就是生前度变犯。生就是生来没有男根的啊，前就是用手术割去啊男根的。度呢就是因为这个嫉妒心而现起男根或者女根来。这个变呢就是他见到男者就变为女根，见到女者就变为男根啊。那么半呢就是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啊，这个就是半。以上五种都是属于这个不男之人，所以称他为凡门。可是这种人一样也具足佛心，一样也可以受菩萨戒。下篇讲到淫男淫女。怎么叫做淫男淫女呢？就是出卖自己灵魂、出卖自己色相之人啊。还有奴婢就是替主人服务之人，男子叫做奴，女子叫做婢。八部鬼神啊，那么就是第一就是天，第二龙，三夜叉，四呢钱达婆，第五阿修罗，第六这个迦罗罗，第七紧那罗，第八摩诃罗伽。这八种，天就是天人，龙就是指龙王，夜叉翻译到我们中国的意思叫做竖脊鬼，当然走起来会很快。那么钱达婆是一种月神，地师想要快乐的时候这种神他就做音乐给他听，使他快乐。阿修罗翻到闽中文的意思叫做五角，或者叫做端正。那么端正是指女子很端正，阿修罗的女子很端正啊。那么男子呢是丑陋的，这是男丑女端。迦罗罗就是指 金翅鸟王紧那罗，它就好像人的形状，不过它的头上有角，也是属于一种的跃升。摩诃罗伽翻译说，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大腹型，也就是大蟒蛇。那么这个八部鬼神都是属于护法神啊。那么在《我与他说的合处》里边啊，所指的这个八部啊，他是这么说啊，这个四天王首领的这个八部来讲的，他是指四天王首领的八部啊来说。所谓的东方的持国天王，他统领乾达婆及毗舍奢；南方的增长天王，他呢领着鸠盘茶和霹雳波，还有这个西方的广目天王，他领着龙以及富丹那多；北方的多闻天王领着一叉和这个罗刹。那么这样也叫做八部。下篇金刚神也称作直金刚神啊，直金刚神也就是金刚力士，他手拿着金刚杵，随时在佛陀的左右，也是属于护法神的一对。畜生，畜生有家畜还有这个蚁畜啊之分，或者分为水陆空这三类的畜生。变化人，变化人指的就是天龙鬼神畜生乃至地狱等的众生，因为他本身不方便入于这个我们人的大众之中来说菩萨戒，所以他也就变化成一个人的形状来说菩萨戒啊，甚至于恶鬼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叫做乃至变化人。那么这是列出凡是像以上一切的众生都可以说菩萨戒，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说菩萨戒，就是不能够了解法师的言语就不能说菩萨戒，因为言语不懂，自己不能发菩提心，那么在外缘就是这个殊胜受戒的因缘不能够成就，那么因为言语不懂啊，就不能成就，这样子这个说法就不能够升起无受的戒体，所以不了解法师言语之人不能够受菩萨戒，这是一个条件。不过有一个地方有这么讲说，无受戒天没有色身存在，所以无受戒天的众生也不能受菩萨戒，还有地狱中的众生因为苦恼障碍很重他也没有机会来受菩萨戒。不过也有其他的注解上讲说呢，这个菩萨对于地狱的众生一样呢可以为他们来受，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也有到地狱中去度化众生他这个因缘，所以地狱的众生呢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地狱的众生只要能够了解法师的言语，苦恼障碍不会太深的话，也能够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它这个非常的宽容广大，是不同于声闻戒那么样的严格。所以说呢，但是法师于尽受首戒，尽也就是全部都可以来受这个菩萨的三句境界，而得无错的戒体并且得到这个无错戒体之后呢，皆名第一清净者。为什么这里不说人而说者呢？表示它包括诸类的众生，不单是属于我们人类，所以呢叫做皆名第一清净者。怎么这个称作皆名第一清净者呢？就是说一切众生他都有本具的佛心，那么有本具的佛心，只要从法师的言语就可以受受这个菩萨的戒法，那么经过受受之后能够忍耐于自心而成为菩萨的戒体，既然得到菩萨戒体之后可以说呢都是一样清净。为什么呢？ 因为乃至于本觉菩萨也是石头是八千界啊，甚至于我们今天刚说菩萨界之人，他的界体也是一样，是属于石头是八千，一条也不多，一条也不少。所以呢，初发心时即成正觉。那么前面也说过了，极入诸佛之位。那么受戒百年也是啊，这个十众士的八千。我们今天刚刚受戒也是十众士的八千。那么这个无受戒体，就是国王，他也要经过三世的受受。一男一女也是一样，要经过三世的受受。那么受法相同，戒条相同，所得的无受戒体都是相同，所以叫做皆名第一清净者。这个所谓第一清净，也就是说做了戒，他的戒体清白，戒恨不坏，那么去除这种清净而心受的修得还浅得很，那么有这种的不同啊。那么戒名清净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受持菩萨戒以前，有清净过慧善恶的种种的慈悲，还有智与慧见有高下的不等。但是一受过这个菩萨戒之后，国王一样是十众士八亲，智明也一样是十众士的八亲，乃至一男一女出生鬼神一样是十众士的八亲，那么戒体也都是属于无受戒体，没有什么慈悲。所以呢说呢皆名第一清净者，那么也就能够入于诸佛之位，真是属于诸佛之子了。好，这一段你就讲到这，接着再看下面一段。佛告诸佛子言，有十乘波罗提木他，
若有菩萨戒，不送持戒者，非菩萨非佛同。我亦如是说，一切菩萨已觉，一切菩萨当觉，一切菩萨尽觉，以列说菩萨波罗提木他相貌，应当觉，尽心同舍。
那么前面我们把续收戒的缘由，也就是等于续分已经讲完了，向下所说的就是属于第二大科啦，属于正中分。那么正中分也就是列出众仙的这个戒法来。那么列出众仙的戒法又分成两科啊，两个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就是十众，第二大段落就是四十八千。在十众之中又分成三小科啊，就是三个小段落啊。第一段就是属于总标，第二段就是别解，第三段就是属于总结。刚刚我们念的就是属于正中分里边十乘当中第一段的总标。什么叫做总标？就是将十条重戒总标起来，笼统的标举起来啊。那么这个属于总标，总标之后就别解了，别解就一条一条的依照次第来开始是现在这个属于总标的正文字。佛告诸佛子言，前面我们把收戒的缘由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叫叫做呢这个佛告这个又另外几一段啊，就是佛正式就告示，凡是说要菩萨戒的都称为佛子，所以呢叫做佛告诸佛子。那么这个佛子就是表示从佛果生，从法化生。这个佛子呢也有外子、住子、真佛子的分别，这个在前面我们已经也讲过。那么既然称为佛子，佛子呢又有成佛的功能，将来一定能够继承佛的家业，所以称为佛子。 因此受过菩萨戒之后，我们呢都受过了，那么就可以不可以自天啊？那么将来皆可成佛的。那么佛告诸佛之言怎么样呢？有十种波罗提木叉，十种波罗提木叉就是指十条重戒来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举出众戒啊，用来收摄这个轻戒啊。啊，不过在这里是属于总标十条众戒来讲的，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受了菩萨戒，作为一个佛子的话，在菩萨戒之中最重要的有十条，就是十众波罗提木叉啊，十众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巴利陀跑舍他，比舍他，处处舍他，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若受菩萨戒啊，若受菩萨戒，这个怎么说呢？假使你受了三句境界，菩萨的三句境界，而得到戒体之后啊，对这样保持清净，无所毁犯，这个正是属于佛子的意义。如果已经有所毁犯，就不能称为佛子；如果没有得到菩萨的戒体，也不能称为佛子。既然得到戒体，没有毁犯戒恨啊，所以称为佛子。那么因为佛子是属于因，将来能够得到无上菩提，这是属于果。那么若说菩萨戒，这个就是说，假如那受菩萨戒法之后呢，那说菩萨戒法之后怎么样呢？不送此戒者，不送此戒者，就是假使不在半夜半夜送这个菩萨的戒法，也就是始终是八心的戒法，就不是属于菩萨啊，就是非菩萨，就是失去现在菩萨之位。为什么呢？佛赐定我们半夜半夜送戒，如果不送戒，就不合啊，不符合菩萨的意义，也就失去菩萨的位置。非佛从者，那么就是不能够半夜半夜送这个菩萨的戒法，纵然得到戒体，也会失去啊。那么这个戒体是属于啊这个啊佛的这个将来成佛的种子的。啊，所以非佛种子的就是现在失去大乘菩萨的名称，将来就是失去成佛的功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种子已失了啊，种子已经失去了。种子既然失去，就既啊不能够结殊胜的果报，所以叫做非佛种子。所以啊，因此呢，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半夜半夜必须要送这个菩萨戒。啊，这样子才不会失去菩萨之位，也不会失去成佛的种子。所以下边说到啊，我亦如是说啊，这个就是说了，不但我劝你们大众要半夜半夜送戒，我本师呢，我本身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是的，半夜半夜的送持诸佛的法戒啊，这不是说叫其余之人送，而我自己不送啊。尤其这个本师他这么说的啊，说呢，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也就是半夜半夜送啊这个诸佛的法界，所以借光从口而出，那么光能够照到非常遥远的地侧，而来传授这个梵网的大教。如果我在因地之中没有半夜半夜送戒的话，那么怎么会有这个戒光从口出而来招遥远的大众而传授这个菩萨梵网的大教呢？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经学。那么这个一切菩萨已学，就是指过去的一切菩萨啊，他已经依照这个始生世的八千的戒法，每一条应当做他就做，不做就毁犯啊。那么应当止的就应该止，不止的话也是属于犯戒。在每条之中开车吃饭一一都要学得精通，能够随时随地来运用。如果我们学得不精通，运用的时候哦，怎么来得及呢？还要查查书，那怎么来得及啊？已经换了都来不及了。 所以呢，这个菩萨啊，这个已经在里头，在里头戒之中呢，必须因此要止，止的是什么呢？就是诸恶莫作。那么因作也要做啊，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众善奉行，所以能够将十恶行善的事呢，能够一一的做出来，这样子也就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那么这正是三聚境界的本体，正是我们三聚境界的意义。一切菩萨当学，这个是指我们未来的一切菩萨来讲，未来一切菩萨也应当如同过去的菩萨那样的来学习。每一条之中，什么叫做持，什么叫做换，什么叫做开，什么叫做遮，就好像在开源之中，能够了解开源，应当开了就开，假如超出开源的范围，就要遮止。如果超出开源的范围不遮止的话，一样是属于犯罪。能够在每一条街随顺开源去遮，一不去毁犯，这个就叫做持。不能如法的受他，就叫做犯。所以开车吃饭，指的就是指一切恶啊，做一切善来讲。在指这方面有开车吃饭，在做的这方面也有开车吃饭，所以都需要一一了解清楚。所以说呢，一切菩萨当学啊，就是未来的一切菩萨应当好好学习一切菩萨经学。就是指我们现在的一切菩萨，既然受了这个菩萨的这个三聚境界，就应该根据这个史正是发心的戒法，一条一条的开车持饭，只做双舌，应该对它能够了如指掌，而应用在我们生活与商业之中，在平常行住坐卧之间能够表现出来。也就是把这个戒法呢这个表现例行在我们生活与这个行为之中。以略说菩萨波罗提木叉相貌，应当学进行奉持。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在会的大众说，我已经略略的把菩萨十条众戒的波罗提木叉的相貌说过了。什么叫做相貌呢？这个我一大师解释说，戒呢虽然是无形就是我们的这个无受体体，虽然它是属于无形无相，但是在实际你犯戒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假如实际那么戒体就先天，犯戒呢戒体就属于染污了。因此十众四十八心的这个戒法，只要我们条条手持不犯，戒体自然就属于清净。如果有所毁坏，戒体就有所染污，所以叫做相貌。这个戒体也是受的，也就是受则有，不受的也就没有。我们好指的话就是清净，假如毁坏也叫做染污，所以这个也叫做相貌啊。那么这是广说，广说的话就是十众四十八亲戒，假如略说的话就是孝顺两个字。怎么说呢？怎么叫做孝顺呢？因为我们要孝于我们的戒法，要孝于我们的戒体，孝于我们的这个戒恨，随顺我们的戒体，随顺我们的戒恨随顺我们的戒法而不毁犯就是一心奉持更不毁犯这个呢，接着应当学。什么叫做应当学呢？就是应当常有一心好好学习这个应当学，尽心奉持，而且要以恭敬之心来奉行持持，无所毁犯，就叫做尽心奉持。其实能够尽心奉持，这个也正是属于孝顺的意义。以上就把这个总标的这个实证 几天收过来，现在我们再分别开来，在一起说啊，这个第一条啊，这个杀戒，这个就请看着几二的别节，把它分成十条，就是第一杀戒乃至第十的上三宝戒啊，我们看着第一杀戒啊，那么我们来先念一下文啊，再来第四题目啊，佛言。
若佛子，若是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受随喜，乃至受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杀，不得不杀。是菩萨因其常作此悲心，教圣亲，方便救祸。而把自知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第一杀戒啊，那么、第一杀戒地呢，就属于次第。一就是排列的号数，按照十条的重戒的数目次第，它是排在最初，所以称为第一。那么杀戒按照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的这个语法呢，应该叫做戒杀，不过调了随顺汉语来讲就叫做杀戒，因为印度的语法跟我们中国的语法不同，就好像波罗蜜翻译作啊，中文的意思叫做彼岸道，他们依照我们中国的语法应该是道彼岸，那么这是语法的不同，所以杀戒我们仍然是依靠梵文的语法称为杀戒。这个杀就是属于菩萨所害的境界，也就是菩萨所犯的过错，所以叫做杀。这个戒呢，就是属于能禁止之法门，也就是能够对治杀的这一种行为。所以能手合起来称作这个杀戒。菩萨如果犯了这一条杀戒，他是以什么而来毁犯的呢？完全是因为他的愚痴之心啊，他内心升起了嗔恨之意，所以身体才造作杀害之事。因为有了杀害之事，才造了杀害之业，这是说明因地所生起的缘由。如果菩萨犯了这一条戒的话，那么性这恶罪完全都去除。什么叫做性罪呢？性罪就是它本身就是属于罪，如同没有受过菩萨戒之人，他假如杀人的话，那么是属于也是得到性罪。什么叫做性罪呢？就是违背了理性，而他的行为是极其恶劣啊！这是国法，国家的法律跟我们人情都不容许这么做的，所以叫做性罪。那么就是不受菩萨戒一样有罪啊！遮罪是什么呢？就是受过菩萨戒之人，他犯了这一条杀戒啊，不但犯性罪，并且呢也违反了佛陀的制度，因为佛制定菩萨不得犯这个杀戒，现在犯了就是违反佛陀的制度，那么在现世之中就失去了菩萨的功德利益，再或是还要走到三途极重的这个苦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违背了佛陀的制度，如果受菩萨戒之人犯了这一条杀戒，那么他就现遮恶罪所去走犯道，不同于没有受过菩萨戒之人他单单犯这个性罪。那么性罪呢，在律中解释就是第一，就是违理的恶恨，就是违背世间的道理， 他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第二，为佛自教，就是违背了佛陀所赐的教法。第三，能反造业，能够啊妨碍造业，因为他能够妨碍我们修道之业。为什么能够妨碍修道之业呢？因为啊这个杀业它是很重的，犯了杀业想要修道的话，那么被杀之人他一定不甘心，一定呢会来扰乱你，那么扰乱你使你的道业也就不能够成就啊，他将来就可以报复了，因为你成就了他报复不了了啊，所以他呢就会障碍你啊，因此呢他能够妨碍我们修道之业，使我们的道业不能够成就。假使三当犯了车罪，那只是犯了后边两点，后边两点就是为佛的自教以能反造业，就没有犯到为你的恶恨啊。这个就是说明净罪遮罪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说明了，这样子的话，不受戒之人单单得到性罪，受戒之人性特恶罪皆有，那我们不敢受戒了啊，不敢受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个呢，就是这样回答他哈，就是说，我们受了佛戒，即入诸佛位呢，这个皆名第一清净者。你看，这个功德来哪里可以心思可疑呢？不可心思可疑的，所以能够好好持戒的话，功德特别殊胜，好持戒功德特别殊胜。所以呢，破戒的话，罪业要加重啊，罪业要必生啊。功德利益很大，功德很大，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持戒啊。那么罪很深，我们就要谨慎，加倍的谨慎，千万不要有所毁犯啊。所以呢，不要说这个所戒之人。这个性车恶罪虽有，我们没有受他，只得到这个性罪，那我不敢受他不要这样啊！我们是要入诸佛之位的，将来就要成佛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要好好的持戒那么怕犯到这个怕犯到户加重，那我们就要谨慎，不要毁犯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答复人家啊。接着我们在家里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菩萨界把杀戒是排在第一，可是声闻界把淫戒排列在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声闻界它是重在出世，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超出三界六道，能够断除见思恶惑，能够了脱分断生死之苦，不再来六道之中来受生死。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断惑，而在诸惑之中，淫欲呢它是最为第一，那么这个惑也就是烦恼。如果我们不断淫欲，想要超出尘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淫心不除，尘不可出这个在楞严经里边是讲到的。因此在小乘的戒法之中，它是以出世为急务紧急的要务，所以是淫戒为第一。并且在小乘戒法中，淫戒呢它也是最初来制定的所以佛成道第五年它是制淫戒，第六年制道戒，所以把淫戒排列在第一。但是菩萨戒就不同，它是把杀戒排在第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不同于小乘圣人，他是急于出世，而他是以大悲利物利益一切众生为先的。既然是以大悲心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大悲心就是菩萨重要的任务，一切众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因此大悲心是属于菩萨的要务。众生都付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把杀戒呢排在第一，这是最为重要的。又者在十条重戒之中，是七宗所共同持的，所以在七宗之中啊，把杀戒呢排列为第一，不同于比丘、比丘尼戒。因为比丘、比丘尼戒它不通于其他的戒法，而菩萨戒是通于七宗，因此也就把它排列在第一。这一条杀戒在大小车啊，这个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如果在相同的地方来讲，七宗呢都有这一条不杀生戒，在不同的地方，菩萨见机可杀。啊，在开元的文章中啊，都有一个一位讲的，他想要杀死罗汉僧人，还有这个毁犯三宝等等啊。那么啊，之后还要抢这个财物，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造下无限的地狱的罪业。那么这位菩萨目的呢，是想要救他无限啊这个地狱的罪过，带他来受苦，所以想把这个强盗把他杀死，使他无限地狱的罪业造不成就。他这一念心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要代其受苦，带啊这位众生来受苦。